是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么上一次这个纲要简介这份讲义，我们已经大概呢简单的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啊做了一些简介啊介绍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解》里面用的是华严中的十门开启，所以呢我们这个纲要简介呢就改用天台五重玄义啊，免得重复啊。那么几乎所有的佛经一刚开始呢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头，有时候用的是玄坛，有时候用的是玄义，有的时候是叫做十门开启啊。原则上呢，初学的人一开始拿到一本经书，尤其像这样厚厚的一大本，一开始又看到是这一种，大概呢翻没几页就看不下去了，就摆着，就放下。老和尚教我们的，看不懂放下。所以呢，就常常很多书呢，都一开始很有心要读，然后一看到十门开启五重玄义就放下，那就可惜了。所以呢，这个是默学个人的一些经验，因此呢，几乎大部分这种大经的开头呢，我都不会一下子呢就开始读这些开启啊、十门开启啦、五重玄义啊，啊，实际上那个是呢，我们俗话讲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个是给内行的人看的。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你说，你要知道我怎么注解这本经，这个就是我特别提出来的纲要。你看到我前面写了五重玄义啊、十门开启，你大概就知道我是怎么样去注解这本经的啊。所以他用的都很专业的东西啊，都是用某一宗啊，比如说天台宗、华严宗最精华的方法来写出这个。那么因此呢，我就只好把它省略，改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先介绍。所以呢，既然是用简单的方式介绍，就没有办法深入，但是呢起码有个概念。那么之后呢，整部经都读完了啊，整个注解都看过了，再回过头来看前面这一部分，起码呢就比较看得懂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待会继续进行的这个已经进入这本书呢也是这样，我们就不是从头看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讲义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是没有全部的看这个前面的玄坛，但是呢先简单这样讲一下它的重点纲要。那么到了第六页，上一次上礼拜的讲义的这个第六页，那么如果你没有带来，忘记带来，那你就只好看电脑这边了哈。这个是呢，默学把这个整部《无量寿经》大概呢，它是哪些段落做一个介绍啊、哦？那从这边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学习啊？再顺便提一下。啊，所以呢，还没有正式看进去之前，我们先大概这样认识一下。那么配合呢那个第七页的科判，啊，等于就必须呢第六页要配合第七页这样来看呢，就会比较能够了解，啊。所以你看哈，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呢，他是把它分成总共呢是48品啊，本来无量寿经是没有分这个品的，那么夏莲居老居士呢特别把它分了这个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讲呢就完全是依照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本的品数的分类这样来说它啊，而不是依照康生凯的啊这个卫义本啊，而是依照这个汇集本。好，所以呢第一点呢啊，这个纲要简介第六页本经圣义这边的第一点啊，法藏菩萨广大誓愿降在第六品，所以第一段 就 指出来整个极乐世界，整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那么他在因地的时候发心，那时候就叫做法藏比丘，后来呢因为他发菩提心，所以呢在经文里面也称他为法藏菩萨、哦、那么他发的四十八愿详细的在我们这本经里面，就是在第六品啊，在第六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个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你才能够正确的了解整个净土法门啊。但是呢除此之外，我们是要学佛嘛，所以我们要学阿弥陀佛。既然是依着净土法门跟着阿弥陀佛来学习，所以我们了解了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之后，我们也要学习他这种发大愿。所以这边写的是发虚生单贺心，就是把这个愿变成是自己的愿，把这个责任度众生的责任就挑起来啊，像阿弥陀佛当时候在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一样是发这种大愿，就我们要这样来学习。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想要去学习弥陀佛的大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跟阿弥陀佛的心是相应的，因为你已经是依着这样的愿在学习。你说你跟他的愿不相应，跟他的心不相应吗？一定相应啊、哦！所以自然而然你的信心呢也就会越加的深入啊、哦！所以呢要深信弥陀佛的这些愿四十八愿都是真实的，而且都已经圆满的实践了，不像我们只是学习发愿，什么时候能完成那不可知，无量无边劫以后吧啊、哦！但是呢阿弥陀佛已经是把他的四十八愿全部彻底的圆满完成了，所以他才能够成佛。因为他每一愿都说，如果我在发的愿没有成功的话，没有成就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他已经成佛了，可见他每一愿都已经圆满的达成了啊、哦！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要学习像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一种悲心智慧跟这样的大愿。所以这个是第六品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自然而然你能够这样学习，就跟那个净土五经里面的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所发的十大行愿自然就相应啊、哦。所以弥陀的大愿也好，普贤的大愿也好，只是不同的内容，不同发愿的内容而已，但实际上的精神啊，广度众生，成就无上佛道，这两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边就说呢，也要让自己呢慢慢的去学习具足像普贤菩萨这样的大愿，像弥陀佛这样的大愿啊，然后呢就像前面讲的深信佛语佛愿啊，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边的佛语不是只有指阿弥陀佛，同时也是指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经文，这些话那是决定真实不虚。好，除非你怀疑这本经不是真正的佛经啊，你是那个汇集本呢，好，那你就不一定要依汇集本了，你就依照康生凯的本子也 OK 啊。总之呢这个四十八愿这边啊，那你就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两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不虚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在第六品的时候啊要这样子来学习啊。第二点啊，他发愿完之后，我们刚刚说阿弥陀佛所有愿通已经圆满达成了，都已经实践了，那么他是怎么样去把它完成把它实践的呢？经文没有很长，大概呢几个重点把它提一提而已，所以这个呢是在第七品、第八品、第九品，也就是第六品四十八愿介绍完之后，七八九这三品法藏菩萨他是如何从发愿然后到实践完成啊、哦，就放在这三品里面啊、哦。所以这边写的如何从愿起行以广大功德实践圆满本愿啊、哦，就在这三品。所以我们透过这三品的学习， 要升起真实心的去学习像佛这样子的行门，嗯，广行方便，去实践你发的大愿大行，像普贤菩萨这样子啊。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前面第一点也强调普贤，这第二点也是强调普贤，这也就是为什么净空老和尚他在解释第二品的时候特别重视那一句话。今天如果你有带经文这个课本来，应该要带来齁，上礼拜你那个讲义应该是快看完了，不可能剩下这几点我要讲两个小时，所以你今天应该要带课本来的，只是上礼拜忘记特别交代齁。那么在114页，无量寿经解的114页，这边呢就有这么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所以呢，老和尚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凡是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菩萨都是像普贤一样修这种普贤行愿，所以才叫做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啊？我们到这里呢就会详细解释。简单的说，就是唯有透过普贤十大行愿，你才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你要成就圆满佛，你一定要修学普贤十大行愿。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可以就近必至一生补处，为什么可以必定成佛，就是因为在极乐世界的菩萨每一个人都是修普贤大士之德，先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十大行愿、哦、那么可想而知，很多人对净土的误会，说呢这个一定呢这往生以后只是在那边享乐，你一定还要再回到娑婆世界来修行，谁说不是呢？极乐世界的菩萨每一个都先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当然也一定会广度众生，怎么会漏掉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哦、所以回到讲义这边，第二点就是呢，我们看了第七第八第九品，那么你对照那个科判呢，第七就是必成正觉、哦、第八就是积功累德，第九就是圆满成就、哦、那么第十是皆愿作佛，但是呢这个皆愿作佛呢，他这边是把它判成果德成就，不过里面呢有一部分呢是在讲这些菩萨的悲愿之类的、哦、所以你如果说把它写在七八九十，写到第十品那也 OK、哦也 OK， 要不然你看哈、哦，我们说第六品开始，然后七八九，然后呢，那十要放在哪里？因为第三点接着讲是第十一品，那第十品要怎么说？哦，所以呢，这个第二点里面你把它补一个七八九十这样四品，那也 OK。啊、哦，因为你一看科判表就很清楚，啊、哦，这个从第四品开始到第十品都是讲的是弥陀因地。殊胜愿行，包括呢成就这个果德成就，都是在这四品，都在这个七品里面，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只不过呢是第六品特别讲的就是四十八愿，然后七八九乃至到十是讲如何把这个愿完成，所以我们透过这几品的学习，就是要学习当时候法藏。菩萨他是怎么修行而能够成就的、哦、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点，本经圣义的第三点介绍的是已经完全成就的阿弥陀佛，不但是正报成为阿弥陀佛，义报就成就了极乐世界，所以呢第三点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一报正报庄严是在第十一品，那个十九给它改一下，改成二十一啊，当时我没注意到啊，要从十一到二十一， 所以你看右边的这个第七页的这个科判表就很清楚嘛，啊，极乐一正清净庄严里面包括依报庄严、正报庄严，依报庄严就是十一，然后呢，哎，怎么跳过去？十二十三呢？十二十三是属于正报，然后十四又变成是依报，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啊，然后呢，十八、十九又跳过去，因为十八、十九又是正报。啊，然后呢，再来二十、二十一这样子，所以呢，十二、十三、十八、十九是属于正报庄严，那么十一到二十一是属于依报庄严。好，所以这个从十一到二十一总共十二品。啊，十对对对，十一品，十一品啊，二十一减十一再加一，十一品，这讲的是一正二报庄严，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去了解真正它的文字，那比起阿弥陀经那多很多了。阿弥陀经是很简单，那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是没有像无量寿经这么多的文字，虽然他已经把它分成几观几观这样子把它分类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介绍什么，叫我们观想什么，依报什么样，依正报如何的观想，但是呢，没有像无量寿经用的文字这么多去描述整个极乐世界的一种状况，包括依报，包括正报，包括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还有极乐世界的菩萨啊，那么他们是如何的庄严啊，他们是如何的在修行，那个修行是比较后面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修行是比较后面啊，那这边稍微点到一下而已。所以既然是在详细的介绍极乐世界依报正报庄严，所以呢，你看我这边就写到哈，极乐菩萨的悲愿修持功德，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那又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了，所以前面那个是认识依报庄严，然后呢，后面二十六到三十一，那才是呢我们学习极乐菩萨如何修行的。所以这两部分就是要让我们很明确的去认识极乐世界，以及知道要怎么修行。哦，所以行者名词就透过这几品，你就要有一个决定心，原来。佛十方三世诸佛劝我们一定要往生，他有什么殊胜，原来就是在这里让我们认识清楚，你内心就很肯定一定要这样子去跟着他们这些诸上善人一起在那边修行。所以虚生决定心，自诚回向啊，就我们读过四帖书，自诚就是真实，从真实心里面回向发愿，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照这样子来学习，定要于此生中入佛境界。这时候你的信心具足，往生就不会边地一层，就不会堕入边地一层。所以这一生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完成，决定这一生就要完成，若错过此生殊胜因缘，更待何时？来生来世不可知啊！啊，更何况整个大环境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好啊！谁知道？你再重新转世再来的时候，你说那也不过就是49天又再来了，等到你长大又要20年。等到变成像这个在社会上可以有自主能力的，又要30年，对不对？所以二三十年以后，那整个世界局面会是怎么样？台湾又会变成是怎么样都不知道啊，对不对？那你说那好，那就到大陆去，大陆那么大，你怎么知道你会投胎到哪一省？你自己的业报你自己控制不了啊，你没有那个功力啊，哦。然后你去的地方，是不是一定有像台湾这样殊胜的学佛环境呢？你说没问题啊，我有宿世善根，你又不是小佛那一种，对不对？人家一定把你找去寄去让你修行。我们是凡夫啊，一生里面造的这一些染业， 善恶夹杂的这个业，更何况你自己想想，一天二十四小时，你有几小时是跟佛法相应，跟那个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好，算多一点，我常常这样算，算多一点，你很用功，一天起码两个小时。尤其有在上班的，能够一天播两个小时，还真正跟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到两个小时，我很赞叹你了。除非你已经退休，闲在家里，不是诵经就是拜佛，不是拜佛就是听经，那就有可能多一点。那你想想看，你 一天比例是这样，一生你开始学佛到现在，在你一生当中，你的人生时间比例是多少？那我是多一点，我从还不到二十岁，十八九岁就开始，到现在五十几岁哈。那么这个三十年有了哈，那么就是我五十几三十几，那也超过一半。那如果你们是三四十才开始学，然后那时候有还有工作还有家庭，那到现在来就比较多一点时间。那你想想看，你用这么短的比例，却说我下辈子一定可以怎么样，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所以不要以为宿世的业力好像是很容易对付，除了这一生之外，还有过去往劫的这些无始来的业力，都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目前没有机会现行而已。你重新转世投胎以后，他要怎么现，什么样的缘具足会让你的过去的业会现行，我们没有能力能够知道，也没有能力能够控制呢。所以为什么讲这么多，好像很多那种问题，就是要劝大家，这一生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法门，也有一点信心了，不要错过这一生。来生不可靠，没有把握。以我们凡夫而言，一定要补这句话。有些人或许有，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那我们衡量衡量自己，来生不敢有把握，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握这一生。那么把握这一生，透过这无量寿经的了解，就是我们终于把极乐世界的依仗庄严，把阿弥陀佛的因地果行，把阿弥陀佛的誓愿通通认识清楚了。你说你不好好的用真实心去回向发愿，更待何事？还要等到哪一辈子呢？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三辈往生正因跟良土果报对比就是极乐世界是净土，我们是五浊恶世，那么就是你对照科判从22品开始，一直到呢27品，那是包括恶土心愿重重回免这个28品到37品这些所以这十几品就是用一种对比，极乐世界是如何的清净，相对的五浊恶世，我们是在干些什么事情造一些什么恶业，五浊是怎么样的一个造，这种五痛五烧五恶受这些果报。那么三辈往生是需要什么样的因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往生的品位就在这十几品里面让我们认识清楚。所以透过这两段，一个是三辈往生，一个是恶土的一种对比，让我们怎么样生精进心、出离心，更加认识五浊恶世生死轮回的这一种，不需要再贪恋了。所以呢，在这里面你就很清楚的，对于世间的东西随缘就好过得去就好了所以你说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对年轻人讲的要有生涯规划，那个是对年轻人讲的。那如果对我们像已经像我们这样的岁数来讲，佛弟子，尤其是净土中的佛弟子，生涯规划，那还有什么好规划？目标就是往生，接下来的时间的规划，全部都是为了增长敬业、提升品位来做规划。如何增长自己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如何增长自己的敬业三福，如何增长自己的念佛三昧，这我们生涯规划就抱定这个。其他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呢过得舒服一点，没有呢就过得精进一点，这个用词比较好听，就让自己呢就知道，哎呀，世间不可爱，赶快来往生，往生最好。当然那边呢各种清净庄严都有了啊，都自然具足啊，不用现在像现在这样辛辛苦苦的获得的很少，花出去的时间精神很多，获得的很少。为什么？福报不好啊，过去所修的福业太少。所以人家有的呢轻轻松松的啊，几亿入袋，那我们拼了一辈子啊，拼不到六位数七位数，没有啊，那不是很可怜？没办法啊，那么那是自己的因果，自己的业。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认识清楚说，哎，我们所求的不在这里，我们所求的是如何增长自己的道业，这时候你对那些东西放下了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老和尚这样子哦，一下子呢就能够呢福荫所有全世界的这些众生啊。不过老和尚他自己一直常讲啊，他的福报也是今生修来的，他也不是前世就有这么大的福报啊。他就从开始跟着张家佛佛，跟着这个方东梅，跟着李炳南雪庐老人施工，雪庐老人学开始，一直布施，一直布施，一直舍，一直舍，所以他的福报是这样子，在这一生修来的。哦，我们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但是呢，随缘尽分，目的呢也是增长自己的敬业，增长自己的道业。哦，我们必须要把目标放在最后那一招，世间的东西随缘就好。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对这几品的认识要能够增加自己的精进处理心啊，所以呢来好好的用功念佛，成就念佛三昧，让自己一定可以往生啊。以上这个是大概把这个无量寿经的几品，这当中我们要该怎么学习啊，大概的内容啊，这样介绍。那么这个科判表啊，这个第七页这个科判表，比起呢现在我们基金会也有出，华藏也有出那个净土科注，那来的简单多了，但是用词不见得一样。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科判，但是呢很清楚的，你就可以划分出来啊，这些品数大概各自在这讲的也是什么。哦，所以你看哈，我们大概看一下，譬如说刚讲的二土心焰，这个二土对照这个升起心求极乐焰离娑婆，里面呢就举乐令心跟举恶令焰，再把它分开成这个。那么举乐令心当然很清楚，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的殊胜，所以这包括了极乐世界菩萨的神光愿力难以思量，尤其是观世音大势至，或者是其他的菩萨的愿力宏深啊，讲的是极乐菩萨的悲愿无量啊，这是二八二九。那么另外呢，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讲的就是极乐世界菩萨，不是只有观世音大士智哦，所有在极乐世界修行的菩萨，他们的这种行德妙果的圆满啊，所以这就是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都是在介绍极乐世界菩萨他们是怎么修的。那么举恶令焰里面就分成总说跟别名，总说的话呢就是娑婆的恶苦令劝人修舍，在三十三、三十四 啊、哦。那么35开始就是介绍五浊恶世，哦，所以呢，你如果已经常常读《无量寿经》的，你对照这样的科判呢，你大概就能够掌握住，哎，这几品讲的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关系，整个大脉络，大概呢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科判来了解。啊、哦，才不会呢！他送完一部《无量寿经》，那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知道他介绍极乐世界，最有印象就是48愿。然后呢，对于这个22品以后啊，还有3倍往生还很清楚啊。对于这个27、28品以后呢，啊，都不知道2、3回啊。啊，很多人呢，这个看我常常在那个电视，他们华藏会看他们在诵经。送到这些哈20几、30几的时候，我的看，哎呀，一开始有人就已经开始入定了，得念佛三昧戒了，哦，那就是因为他大概或是很累，或者是很熟了，啊、哦，所以人家在送什么，其实他也知道，但是呢，实际上很累，所以他就一面送着，一面就入念佛三昧戒。哦，这个也是一个麻烦，所以每次诵经呢，就是你根本不是真的重新的去复习，重新的去加深你对极乐世界的认识，那就可惜了。哦，那么如果你呢能够掌握住这几个重点，讲到娑婆世界这种，那你就提起厌离心出来，介绍极乐世界菩萨是怎么修持的，就升起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心出来。好，这个就是我写这边本经圣义的意思，就在这边。好，你能够掌握住这几个重点，在诵经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比较能够体会一些。哦，那么最后一点呢，是我抄那个黄连祖老居士在这个书里面的第7页。哦，这段文字都在第七页。哦，那么他里面呢，他就说呢，这本经《无量寿经》可号称呢是中本华严，中本华严经，因为这本经里面所讲的是阿弥陀佛的境界。无量寿经是这样，那华严经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境界，佛道同啊。哦，所以他才会说呢，经中所诠的一切事理，无量寿经他讲的经中，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这些事啊理啊，跟华严经里面讲的事理没有两样。既然华严中解释华严经有事理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无量寿经当然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思，也是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的一真法界。好，所以华严经这么大部，80卷华严啊，不容易送啊。那么有人啊，这个也是这个大学教授哦，哦，那么他也是念这个文史的哦啊。那么之前在这个中研院的这个佛学社里面啊，他有一个老师呢，他就专门呢有一段时间就专门送华严，送完80华严，我跟他讲说，那送完之后还要继续送40华严。送完80，送完40，他跟我说，啊，看起来都差不多，怎么每一段讲的都差不多？我说那都是佛的境界，当然都把差不多。他说感觉上好像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啊，都讲同一件事情。我说当然是啊，因为都是在讲极乐，对，都在讲佛的境界，所以你看起来差不多。可是呢，如果都一样的话，我就反问他，那为什么清凉成观大师注解一部华严经需要这么大一大套的华严经书抄？怎么会有那么多文字要去注解呢？可见外行看不出来里面的细节，得要像清凉成观大师这样子，有相当的境界，有相当的智慧，才能够给我们剖析的这么的清楚。好，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就是因为它也很大一部，就算你花时间去读，你还不见得能够读得清楚佛的境界是什么。可是无量寿经 就不长了，就这么一卷而已。所以你把它读完之后，大概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你有个概念了，那个就是佛的境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境界。所以跟华严经讲的是没有两样，那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看出里面的奥妙啊，这就是功力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看注解，也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呢，黄念祖老居士他就说，你看华严密奥之离体正在本经啊，整部讲的都跟华严经的境界是没有两样，所以号称中本华严啊。那你当然说呢，哎呀，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净土中单嘛，当然嘛说无量寿经这么殊胜啊。那问题就是说，黄念祖老居士他这样说并不是他独创的，在这个之前就也有祖师大德有这样子的看法，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无量寿经呢，或者是阿弥陀经呢，在古来判教的时候都被判在方等时，就是天台的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时，它是放在阿含后面的方等时哦。所以呢，它既不是到最后的法华涅槃最圆满的圆教，也不是一开始的华严时，那为什么你要把放在方等时的无量寿经称为中本华严呢？啊，所以就会有人不能够同意。啊，主要呢，因为方等时主要是介绍大圣经典而已。你说它是一个大圣经典，大家没有异议。但是你说它就是中本华严，哦，那么可能就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同意。但是呢，净土宗的祖师，他能够呢理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赞叹啊，基本上的理由就是刚刚说的，因为这本经就是介绍阿弥陀佛的境界，虽然文字短，说的事项没有像华严讲的这么的庞大，这么的富丽堂皇啊，或者是非常的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文字境界都在《华严经》里面啊，那《无量寿经》里面就没有呢像华严这么多的文字啊。但是呢，他透过简单的文字在描述的就是佛的境界，是从这个教理，是从这一点上头去说他可以是中本华严啊，他是从这个立场去说的。好，那么另外呢，这本经里面讲的呢是持名念佛法门啊，上中下三辈啊，普披三根，齐收凡圣啊，所以不是只有度一般凡夫，上上根则正好全体承担，下下根则亦可依之得度。那什么叫做上上根？他就举文殊普贤啊，像文殊普贤，那当然经文里面，那无量寿经的经文没有这么明显的说文殊普贤也发愿求生，那么说文殊普贤发愿求生是根据另外的经典啊，但是他也是在这个法会里面的菩萨，所以也可以说呢，参加这个法会无量寿经法会的菩萨，各个听完经以后都发愿求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所以这个是上上根，包括文殊普贤。那下下根啊，他说忤逆十恶啊，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那么上一次在读观经四帖书的时候就说，你不是讲只有观经下品下生才说呢造忤逆罪也可以生，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说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无量寿经是这样写啊，你这边为什么写说忤逆十二临终念佛也可以往生，他是把它做一个结合，把善导大师那种解释也套用到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来 哦，所以呢，他是从义子门中去说的。啊，如果各位忘记了，复习一下，就是善导大师意思是说，因为呢忤逆罪很重，所以呢特别讲不要造忤逆罪，否则连第十八愿也没办法摄受你，你还没有造，小心，绝对不要造。啊，那么善导 大师在里面说，那如果已经造了，过去是造了，那么现在临终之前才忏悔发愿要求生要来念佛，能不能往生？也可以。还包括谤法，因为呢观无量寿经下下品里面他是造忤逆，但是没有强调毁谤正法。那么善导大师是说，那就算之前有造忤逆毁谤正法，那你临终之前忏悔诚心具足三心念佛也是可以往生。但是呢我们解释过，那个机会呢不是说没有，但不大。为什么？你毁谤正法代表你不相信佛法，那为什么你临终的时候可以接受佛法，可以接受净土法门而愿意念佛？你得要说出个理由出来，得要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否则凭什么你平常是毁谤正法的，到临终的时候是相信正法还相信净土念佛法门，你还肯诚心念佛？但我们这么说是说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状况，总会有吧，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他真的诚心忏悔，真的念佛，阿弥陀佛摄受不摄受？当然摄受。哦，但是呢，回过头来，《无量寿经》强调，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通通摄受。目的在哪里？目的呢，不是只有专门念佛法门、净土念佛法门，不是专门只有摄受这种下品的。所以呢，这个根气好的根本不屑修净土法门，那不是包括马明、龙树、智者、有名，乃至往上推到像刚讲的文殊、普贤，人家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代表这样的一个法门，那不是专门摄受凡夫的而已，是真正高明的大菩萨他也是修这个法门的。这就是无量寿经他的一个立场，他跟观经释铁书比较不一样。观经释铁书是强调佛说十六观法只为凡夫，不干大小圣。好，善导大师是用这个角度去注解观经，但是到了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他就普披三根，是从这个立场去注解上中下三辈。好，那么往生以后就能够呢横出三界，圆登四土，顿与观音四字并肩，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胜于群机啊！这个是赞叹一下这个法门啊！所以有一个法师他这样说，那是很正确的，但是呢，他的讲法一定要很小心。也就是说呢，有一个法师他说呢，从佛那边哈，你念佛。不一定要临终的时候要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才能往生，只要你临终的时候心心愿愿都要求往生的啊，就算你没有那么好的念佛功夫啊，你也一定能够往生的啊。那么那前两天我看了一下那个他的这个小册子里面，他有前提的，他的前提他讲得很完整，但是往往呢就有人呢他就抓住这个后面的，就不管那个法师讲的前提了就抓住后面这个哦，不一定要念佛功夫多好，只要你临终的时候有一定要求往生的心，那就 OK 了，就阿弥陀佛一定接引了，他就抓住这个啊。结果人家那个法师他是说，你平常就已经是很真诚的很用心的都在念佛，假设你临终的时候突然有些某些状况让你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好像是很安详的在那边念佛往生，但是你因为你有平常的功夫， 所以呢，你那个临终的时候还能够保持一定想要求往生的心，阿弥陀佛也一定会来给你接引，你不用担心，不要没有信心。他要讲的是这个，啊，所以呢，竟然就有人呢，就说你看某某法师这样说了，说临终的时候不必一定要啊心不颠倒啦，只要还有愿意求往生的心，就一定阿弥陀佛一定没有条件可以来接引啦，就是会断章取义。所以这个就要小心，啊！所以像那个古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也有一个作者就强调念佛不求一心不乱，他有四点，其中有一点不求一心不乱，哦，然后还有什么什么，总共有四点。那个书我也看过，结果这个书被印光大师看到，呵斥啊！绝对不可以看这个这样的论点。他说这样的论点会破坏人家念佛的人。他的论点你不能说他错，的确呢要得到一心不乱，如果照我们对净土宗的祖师的注解了解，是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都很高哎，所以他才要强调说不求一心不乱。用词就差那么两三个字就差很多。他说不求一心不乱，或者是说不一定要求一心不乱才能够往生，多加几个字就很明确。你看他的说明你就知道他的确是这样的说明，因为他说呢一心不乱不容易达到，如果你一定要强调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那你说有几个凡夫能够往生呢？哦，他的论点是这样，可是他的主题标题就是说不求一心不乱，印光大师就不能同意。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强调净土容易往生，大家要有信心，这个是必要的。但是太过于强调方便，然后呢，就让大家呢就疏忽了。疏忽的平常该有的该保持的功夫，那也是很大的弊病啊，哦！我们因为想说哦要那么高的功夫才能往生，我们就没有信心啊，哦！所以有人说净空老和尚讲的往生的条件都设好高哦，一听就想那我大概往生没机会了，就失去信心了啊，哦！然后呢另外的说法是说哎这样子佛没有条件的，任何众生愿意往生都可以接受的，都可以接引的，哦，就有信心了，哦，所以就变成呢，那你就认定说，哦，这样就好了，那平常你就有可能说，那没有关系，我平常怎么修都没有关系，反正佛一定会来接引，那这样不就完了吗？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贪嗔痴杀盗淫吗？你说不会了，不会了，没有那么严重，那就是了嘛。可见你虽然有信心，并不会是因为有信心你就会放松应该要修的净业，应该要学习的这种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哦，所以是从这边我们大概呢去整理出来《无量寿经》里面他为什么讲三倍往生都要发菩提心，他的标准定的稍微高了一点，哦，好，那么本经圣义大概呢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无量寿经解》。像刚刚开始我们就说了，我们不要从前面读，从前面读呢大概就完了一下子就那么深，所以要从哪一个哪边开始读呢？我后来想了半天想了半天，那还是从中间好了，61页啊，这个起码呢这个是对无量寿经的了解，一种佛学知识的了解，开始从这个61页的七部类差别啊，从这边开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介绍什么呢？介绍跟无量寿经净土有关的。什么叫做部，什么叫做类啊，哦，你看他就写了同部同类 啊，所以同步，你一看他列举出来的《阿弥陀经》啊，《观无量寿经》都被列在同类，只有《阿弥陀经》是同步，因为《无量寿经》又称为大本《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叫做小本《无量寿经》，讲的内容一样，只是呢，一个讲详细，一个讲简略，哦，所以他为什么称之为同步，是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在《华严经》疏钞里面，他这个不是用部类差别，他用的是什么？今天的讲义哈，简单今天的讲义，哦，他用的是部类品会，他是用这个词哈，哦。那么部呢？诸部类呢是流类，就是同一类的，哦，那部的话呢，欸，就在这一部里面。所以呢，在清凉大师解释《华严经》这部分呢，他就说呢，从此经部内流出别行之经，所以流现出来的、分支出来的叫做流类这一类的。如果本身这就是同一部经，那就叫做部这样子哈。哦，那么他说此经教海难思讲的是华严经哦，教海难思无穷无尽，从狭至广，就把它分成十类，这是一个佛学知识，顺这个机会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华严经了，它分成十类，一个是略本经，然后呢底下呢就说了，你看下本经、中本经、上本经、普眼经、同说经、异说经、主办经、眷属经、圆满经，都是讲的是华严经这一类的，这一部这一类的，哦，那我们现在看的八十卷华严，总共三十九品啊，八十卷四万五千偈，其他的九类那就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是华严经里面介绍部跟类。那么现在黄念祖老居士也采用这样子的词，部类差别，所以看回课本哦，同部就是阿弥陀经。那么阿弥陀经呢，你说呢，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对，但是呢他还有其他的第二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称赞净土佛舍受经啊，哦，所以这个是在藏经里面的两种。你说那黄念祖老居士为什么写三种？那个是他尊称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做的汇集，这个没有入藏啊，哦。那么有什么不同呢？啊，在六十二页，他大概说明了一下哈，哦。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六十二页的这个第三行这边呢，在那个若一日到若七日，然后支持名号一心不乱这句话底下，还有这么二十一个字，是根据呢六朝十经里面所刻出来的。那当然这个有一些法师对于说，那只是一个石经刻出来的，那正是藏经里面找不到的，说不定那个是后人对那个一心不乱的一个注解，不尽然它是经文，也有这样的看法的。但是呢现在黄念祖老居士呢，他说呢这二十一个字，也就是说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以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他说从圆照灵芝律师啊，这个灵芝大师哈，哦，放在这个书钞里面啊，书里面明朝的渠安法师也很推崇，优西传灯大师在圆中钞也说呢，就一定要有这二十一个字加进来，因为这么一加进来，就很清楚的了解到什么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加了这几句话，二十一个字，就很清楚什么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专持名号，称名故，诸罪消灭，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所以用专持名号就能够往生，因为经文写得很清楚啊，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现在怎么样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这一行经文不是很清楚的注解吗？ 更何况他说一心不乱，专持名号，相当于呢唐译，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细念不乱，跟无量寿经的一向专念刚好是同一个意思。哦，所以他引用弥陀要解里面讲的持持名号，即使没有断见思惑，你或许有三昧或许没有三昧，但是呢还是可以往生，只不过是有三昧品位比较高，没有三昧品位比较低，往生的都是凡圣同居土，因为没有断见思惑。哦，所以可见众生只要能够信愿持名，一定就可以往生，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但是一定可以往生。哦，不一定要念到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你才能往生。哦，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一段就很清楚，强调要细念不乱，或者是要强调要专持名号，一心不乱专持名号，起码经文这么明确的跟我们讲，只是说你没有一定要念到能够得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哦，所以这跟那一个刚刚讲过的，哎，我一下子忘记那个人的名字哈，就是提出来不求一心不乱，哦，你看就很大的不同。经文还是这么明显的叫你要细念不乱，只是在注解上面呢跟你讲说呢，不一定要到理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哦，但是你还是因为专称名号就能够消灭业障，能够往生，具足多善根福德因缘往生。哦，所以他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他的汇集本就是把这21个字补进来，最大的特点是在这里。好，哦，在这是同部小本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经。那么同类只要是在讲的是念佛法门啊，都算是同类了啊，哦，是这样子。那么比较直接讲念佛法门的，那么他就列举出来1、2、3、4、5、6、7、8、9九本，里面包括《观无量寿经》《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哦，乃至呢《普贤行愿品》啊，还有呢这个《念佛圆通章》《波罗三昧经》《往生论》等等啊，都算是同类，都算介绍念佛的啊，劝导我们念佛的。那么64页代说净土的经论那就多了啊，很多很多。那么相对的这个呢，你往后面翻，他所用的830页，他所引用的这些经论，可以说呢，从830页开始，一直到呢837页，你看是多啊。哦，那么这里面很多都跟净土有关系的，哦，所以这个跟净土有关的经论真的很多很多，哦，所以这个是它的7大类部类差别啊，哦，所以呢简单就这样子带过去，详细各位自己回家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看哦，这边没有必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然后又不是四帖书的那一种哈。哦，那么第八点，义会教士，义就是无量寿经几种译本，会就是会几本啊，包括呢校正的，所以它的会跟教呢是放在一起哈，啊。然后呢释呢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解释，所以这一个第八十门开启的第八门，它用的是这样的文字。介绍无量寿经的译本，还有呢解释，还有呢不同的那种看教本啊，哦。那如果是华严经疏钞呢，那么讲义写得很清楚，叫做传译感通，完全不一样。哦，华严经疏钞这个第八点呢，它讲的是华严经是怎么样传过来，在中国如何翻译。那感通的话呢，就是举几个例子，受持华严经 的一个殊胜的感应啊，灵验记啊，有点类似像这样，受持华严经有什么殊胜的功德，有什么样的感应，就放在第八点。好，所以呢，这个黄连祖老居士在第八点呢，就稍微改变了一下，不完全遵照《华严经》疏钞哈。好，所以你看六十四页这边啊，他就有写了，会教是根据诸种缘义而汇集教定之本。啊，那四就是注释了。那么本经的译本啊，本经译本就一第一句呢，他就写出来。我佛履说诸师尽义，东来最早译本独多，特别刮胡没光西居士本经序，那个序文在哪里？在后面，807页。哦，在后面，所以之前呢，这个刚开始看到无量寿经汇集本的时候呢，这个一刚开始就有这个序文摆在前面，后面呢就有跋文啊，那么那个跋文呢就接着在810几页那边哦，那么就是印象很深刻呢，有一次呢不是我们基金会印的，还是也是有一本是我们基金会印的，然后有些是别的单位印的，把前面的序文拿掉，后面的跋文拿掉，被老和尚看到，他老人家就特别交代，以后印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前后的序文跋文不可以拿掉，一定要保留。哦，后来我们才了解老人家的苦心用心，因为透过序文跋文，你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要去做汇集本这个动作。如果你拿掉了，那么纯粹只看到经文，很多人就会不了解为什么无量寿经是这样的本质，就会有疑惑。哦，所以果然呢，老人家是有慧眼，知道呢这不能拿掉，一定要让人家认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本。哦，所以黄连祖老居士为了要解释这个啊，在这一段啊，也是用了很多文字啊，很多文字。那么各位一定要仔细去看它啊，从哪边开始看起呢？就是从那个69页那边，那一定要仔细看哦。那我们大概呢顺着这个课本呢这样子看过去哈，哦。所以呢译本里面总共呢有12个译本，所以他才会说呢诸师尽译啊，从东汉、后汉、东汉开始。一直到宋朝、元朝，啊，总共呢有12本，也就是说查得到资料的、留下记录的12本，但是呢，目前有完整经文的只剩5本，就是这5本，啊，第一本就是《后汉支罗迦谶》，这个是念谶，支罗迦谶，啊，所翻译的，这个在《净宗概论》我们都大概介绍过哈，那么第二本。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坛过渡人道经，也可以简称叫做无量寿经，或者是简称叫做阿弥陀经，在家人翻译的，优婆塞支谦翻译的优婆塞，哦，第三本曹魏康生楷，三国时代康生楷，哦，所翻译的，第四本不是单独一本经，它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部分，大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如来会，唐朝菩提留志翻译的，第五本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宋朝法贤翻译的，哦，所以这个是还有完整的经文留下来的，那留下记录，留下历史记录，但是没找不到经文的，就是后面这几个啊，这后面这7本，那么如果你是旧的无量寿经解，新的已经把这个错字改了，那么旧的呢，在那个最后一行哈，进沙门竹坛摩罗多译，那个多字改成观察的察，警察的察，那个是错字， 啊，竹坛摩罗茶，啊，那个才对，竹坛摩罗茶所翻译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知识，对无量寿经的一个知识，啊，所以呢，大概这样念过去，从这里面你可以发现很多呢都跟无量寿有关，因此黄念祖老居士在66页这边做了一个整理，这12本里面跨越了八个朝代，所以叫做8代12义，汉2本，吴1本，曹魏2本，西晋1本，东晋2本，刘宋2本，唐1本，赵宋1本。赵宋就是我们讲的宋朝，刘宋呢是那个魏晋南北朝里面那个宋哈、哦，所以翻译的时代横跨这么久的时间，那么他就引用2本书《汇解》跟《汇疏》讲，所有的经典里面传译之盛，没有像这本经，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翻译本？真解呢，就写出说，因为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啊，出世正义，利益无边故。那么，请问真解是谁做的？请你看后面第几页呢？76页。76页倒数第四行，日本法师对无量寿经的注解，无量寿经真解18卷，道隐法师啊、哦，那么他不是还引了一个会书吗？会书在76页第四行第10本，无量寿经会书，月前圣寿是俊帝法师的著作，俊帝啊、哦，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面常常引用这2本注解，真解跟会疏啊、哦。那因为我们都不熟，因为呢这个大乘藏里面都没有找不到、哦、所以呢要去看看教说到底他有没有引用错误都不知道怎么看教、哦、那真解有出单行本了啊，有一个单位呢这华大西他重新排版过啊、哦，所以这个很不错啊。那么回到66页啊，会疏的意见也一样，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利益最上故，最大的利益。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译本？原因就是在这边啊。可是接下来存下来的5本。它的内容、哦、那就有很多出入。你看他这边举例，金刚经也有6种译本，金刚经6种译本，如果你仔细来去看看那个西贝塔、哦、那个大藏经，你就发现翻译的手法文字不一样而已，意思都一样，内容都一样，文字不一样的用词而已。哦、所以这边黄念祖就说呢，像2本阿弥陀经、6本金刚经，内容都一样，文字不同而已，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做汇集。但是无量寿经就不是，这5本呢，不但文字相差悬殊，差别悬殊，内容深广有不一样。他就举例48愿。汉吴两义只有24，最后1本宋义36，48愿只有2本，康生凯跟魏义本跟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是48愿。第一个数字不一样，第二个内容也不一样。他说呢，你看67页第二行。啊，如果对照起来，用汉吴两译这2个译本，内容比较一致，文字不同而已，内容比较一致。对照康生凯的本子，不一样的，很粗大，就是很明显的看出来不一样的，有8个。出处，你说那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真解，刚讲的无量寿经真解里面就列举出来这八个，如果跟无量寿如来会宝积经里面的无量寿如来会互相对照，有七个不一样。哦，那至于诵译本，最后那第五本诵译本，那跟前面四本那更差的更多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有需要去做汇集的原因，就在这里面。哦，那我不知道你们手头上有没有那一本是慧净法师，哦，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做出来的，他把五本排列，哦，这样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哦，然后呢弄那个不是只有十六开，那个应该是举八开的，哦，很大一本，然后呢把相照着那个康生凯的经文的顺序，然后把其他四本跟这一段经文有关的就列举在同一页，他去做这样的排列。哦，这样子把它列举出来，你就发现你真的好好用功的去读一读，你就发现有好几页这边有上下没有，或者是上面有下面没有，有这种情形。那么那样子的一个内容你一翻你就知道，就是很大的不同，有的地方译本这边有，其他的译本完全没有。啊，那有些呢只是内容一样，文字用词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从王龙书开始他要去做汇集的原因。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呢，他这边67页呢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他引用沈善登的报恩论，书名就叫报恩论，他说有三个可能。第一个，翻译的人的手法啊不一样，啊，那这是一定的。那可是如果只有这个原因，内容应该要一样，只是文字不同而已。哦，第二个原因，梵本传写不同，就是同样一个梵本，然后呢透过不同的区域的传写，那么导致到最后有这么大的出入。第三个原因，本师前后多次宣说不同，说很多遍，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介绍很多遍。我以前对这一点有很大不同的意见，我不认为这个，我后来呢觉得好像也有可能，因为我认为的观点为什么不同意呢？如果多次宣说，为什么都是在王舍城灵鹫山？为什么这个地点都一样？哦，后来想一想，因为佛在灵鹫山住很久，哎，住十几年。哦，在那边讲经说法讲十几年，所以讲很多次都在灵鹫山讲，有何不可？对不对？不能够说都是在灵鹫山，然后就说那应该都是同一次讲的，因为他那个你去看他所列举出来的那个在场的法会大众，不但人物有一些不一样，数目也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有可能第三点是有可能讲很多次，只是说有讲到多少次他们也不敢写，他只是说多次宣讲啊，所以他说有可能这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排除掉啊，因为如果只是第一个没有第二第三，那内容就一定都一样，只是文字的差，就像金刚经六种译本一样嘛。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明确的原因，但是二跟三就有可能。那所谓的二是什么？就是同样一个梵文本，然后呢传到不同的区域，然后呢再传到中国来，那当然就会内容有很多出入。哦，所以这个他后面在说明的就是这些事情。哦，所以你看这个68页啊，就开始说明了为什么很多大德都主张第五行啊，68页第五行 都主张本经是世尊多次宣说啊，但是原因是这个啊。然后梵甲本啊，就是来源出处就是个梵文本，那就是有不同啊，所以有可能是多次宣讲，所以记录下来就不一样，有可能是呢透过不同区域的传写不同，那 OK 哦。但是呢你看哦，这个69页第一行，他说讲弥陀大愿，刚讲了除了数字不一样，如果只是数字不一样，那内容一样，那也就无可厚非，怎么样去分判这个数目哦，那只是分判的不同而已。现在呢是连内容也不一样，48愿哦，他就举例哦，他说十念必生愿，只有未唐两意，汉无两意，没有十念必生愿，这么重要，也就是说整个净土真宗，日本净土真宗最主要的依据的就是这一愿，结果汉无两意没有，哦，这个很严重，是吧？所以怎么会这么大的出入呢？所以他就说，如果说这个48愿跟24愿只是一笔开合不同，那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再来，第五行，无意的24愿里面有这两愿，极乐世界没有女人，跟有莲花化身这两愿，国无女人愿、莲花化身愿，未唐两意说是48里面没有这两愿，在后面的愿成就文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有讲，但是呢48愿里面没有这两愿，你怎么解释？哦，所以呢只能够说呢多次宣说，或者是呢梵甲本不同，梵本依据不同，哦，所以会造成五种原译本有这么大的出入啊，这个黄念祖还只是举出最明显的这最重要的这两点，像刚刚我们说真解里面还列举出8个不同、7个不同，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研究研究。那我们第一堂课先到这里。